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心中惧怕的是什么呢？刘文从小呢，我会怕老鼠，会怕猫，这只是在动物方面。而长大之后呢，我发现呢，我非常不喜欢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头啊，也可以说呢，是有一点幽闭恐惧症吧。当我在一个非常密闭的空间里，我会感到呼吸急迫，会觉得呢，心中有一些惧怕。多年前有一个特殊的经历，当年为了检查身体的脊椎的问题啊，做了核磁共振这样的检查，这个设备呢，让刘文当时呢心中就感到非常的惧怕啊，觉得是非常的密闭。而当时呢，我的教会一位姐妹就告诉我一个秘诀，那就是思想一首诗歌，在心中呢吟唱，在那30分钟的过程当中呢，就不断的去思想这首诗歌。果然这个方法奏效了，我心中呢恢复了平静。不过我还是很不喜欢做这一类的检查，这只是提到一些外在的。而在心中呢，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恐惧，我们对未来可能会感到恐惧，我们对于无法掌握的事情也往往呢心生畏惧啊。我们会觉得耶稣他应该呢是完全无所畏惧的，因为他毕竟是神的独生子，他来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埋葬，为我们复活。但是如果熟悉圣经的书香家人就会知道呢，其实耶稣也曾经有过非常恐惧的时刻，但是他向谁呼求呢？他是向天父上帝来呼求。虽然天父没有挪去这个苦杯，但是却成就了拯救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创举，也使耶稣呢，他经历过这样的惧怕之后呢，更能够安慰，更能够体会我们这一些心中感到惧怕的人。今天呢，我们会从卸下重担一生轻这一本书看到第12章，从痛苦到平安，恐惧的重担。在读这一本书之前，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“眼能见，耳能听”。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3章第16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3章16节。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马太福音第13章16节，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；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。眼能见，耳能听。 当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，神赐给你属灵的眼睛和耳朵，好叫你开始经历他的同在与他的作为。当你与他同行，圣灵会帮助你使用这些属灵的感官。在灵里面对神的敏锐是恩赐，需要我们愿意接受并且操练它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灵性死亡的人无法看见及了解属灵的事物。如果没有属灵的眼睛，你可能会处于他大能作为之中，却毫无察觉。在根本上，以人类的眼光来看所处的环境，与以属灵的眼光来透视生命，两者是截然不同的。非基督徒困惑不解世事的发生，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看见了同一件事，会认出神的作为，并调整自己的生活，好配合神的心意。当你遇见一位寻求上帝的人，你会认出圣灵的作为是此人信服神的存在，于是调整自己的生活，配合神的工作。一些没有属灵知觉的人，同样遇见此人，却不能理解其人生遭遇的永恒重要性。其他人会受新的哲学思想与社会潮流走向所影响，不能分辨真理。然而在世界嘈杂声中，我们仍然能够听到神的声音，且在这令人困惑的环境中继续向着标杆直跑。罪会使我们感觉迟钝，最后会让我们成为属灵的瞎子和聋子。不要只满足于有肉眼能看、耳朵能听，但对神的作为却毫无所感。祷告，求神借着圣灵大能，使我们能敏锐地察觉到神的作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让我的眼能看见你要我看的，我的耳能听见你要我听的，我的心能敏锐圣灵的提醒，明白你的作为，遵行你的旨意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《每日经历神》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天韵诗班的《奥秘》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生命的行李，你不也常常大包小包的吗？奇怪的是，这可能就是你今天早上的写照。就在你下床和走出屋子的这段时间当中，你已经顺手提了好几件行李。你靠近行李输送带，把行李提起来，这输送带根本不在机场里，而是在你的大脑里。而我们所提的也不是皮质的行李箱，而是一些重担，一个装满罪的箱子，一个不知足的大箱子，一个装满焦虑的背包，肩上背着一个悲苦的袋子，还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公事包，在一个彻夜难眠的孤寂包包，最后加上恐惧的粗泥袋。难怪在一天结束时，我们总是疲惫不堪。但是我们究竟该从何处寻求帮助呢？作者要透过诗篇第23篇来告诉我们如何卸下重担一身轻。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、陆可朵牧师所写、刘清燕翻译的《卸下重担一身轻》。我们要看到第12章，从痛苦到平安，恐惧的重担。诗篇第23篇第4节其中说道：也不怕遭害。耶稣的神情令我们深感困惑，我们从未在他的脸上看见如此的表情。耶稣会笑，没错，耶稣会哭，完全正确，耶稣很严厉，也绝对是的。然而耶稣会极度痛苦，泪流满面，汗如雨下，鲜红的血从他的下巴潸然流下。你应该记得那个夜晚吧，在路加福音第22章39-44节中说道，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，门徒也跟随他， 到了那地方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跪下祷告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。我小时候使用的那一本圣经，有一张图描绘在克西马尼园里的耶稣，他的面貌柔和，双手合握，跪在一块大石头旁祷告。图画里的耶稣看起来出奇的平静，和圣经中所读到的意象简直南辕北辙。马可说，耶稣俯伏在地，马太告诉我们，耶稣非常忧伤，几乎要死。根据路加的说法，耶稣是极其伤痛。从上面的描述来看，你会如何描绘这个场景呢？是耶稣俯伏在地，脸埋入尘土，身体随着哭泣而上下颤动，他的脸扭曲，一如围绕在身旁的橄榄树。对于这样的耶稣，我们作何反应呢？很简单，当我们看起来与他同样时，当我们有同样感觉的时候，当我们恐惧害怕时，我便仰视这一幅意象，寻求安慰。你不觉得耶稣当时所感受的极可能包含恐惧吗？有些人甚至可能坚称，那是耶稣当时最主要的感受。他预见自己即将面临的事，所以渴望天父的计划有转圜的余地。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。你在何时会做相同的祷告呢？登基的时候，面对群众的时候，公开演说的时候，接受新工作的时候，结婚的时候，还是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呢？你的恐惧来源对别人或许微不足道，但对你而言，它令你手脚冰冷，心跳加速，甚至面红耳赤。这就是耶稣当时的境况。他因为惧怕，所以流血。医生将这种情况称为血汗症，因为严重的紧张和焦虑，体内产生某些化学物质，破坏汗腺中的微血管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流出来的汗就会被染成红色。耶稣不仅焦虑，他也惧怕。恐惧和忧虑常常相伴而来。如果忧虑是一个粗麻布袋，那么恐惧就是一个装满水泥的大行李箱，沉重的让你寸步难移。耶稣会如此恐惧，实在令人惊讶，但他让我们知道他曾如此恐惧，这个举动实在相当仁慈。我们往往反其道而行，我们掩饰自己的恐惧，遮盖他们，将我们不断冒汗的手藏在裤袋里，即使已经反胃和口干舌燥，还是继续硬撑。耶稣却没有这样做，我们在他身上没有看见丝毫的强颜欢笑，只听见他在寻求力量。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。第一个听见他恐惧呼求的是天父。其实他可以去找自己的生母，或向门徒倾吐，也可以召聚一个祷告会。这些举动都很合宜，却都不是他的优先考量。他直接去找自己的天父。哦，我们和他是多么不同啊！我们总是第一个想到酒店、咨商辅导、自助手册，或是去敲邻居的门。但是耶稣不同，第一个听见他的恐惧的人是他的天父。早在耶稣出生1000多年前，心中充满恐惧的大卫也劝读者这么做，我必不怕遭害。大卫何以能够如此宣告呢？因为他知道自己该去找谁。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大卫没有转向羊群中的其他羊只，而是转向他的大牧者。 他没有定睛在自己的问题上，而是凝神注视着杖和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该去找谁，所以大卫才能如此说：我必不怕遭害。我认识一个非常害怕面对群众的人，每当他处身在团体中，就会出现呼吸急迫和痛苦的神情，然后开始像相扑选手在洗三温暖一样汗如雨下。令人稀奇的是，后来他接受了一位高尔夫球友的协助，他们两人一起去看电影，在门口等待进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恐惧感再度袭来，簇拥的人群就像茂密的树林围着他们。他想尽快逃开，却被他的球友一把拉住。球友要他开始深呼吸，并且用他熟悉的高尔夫球运动做比喻，成功的帮助他化解眼前的危机。当你的球陷入障碍区，四周竟被丛林树木包围时，你会怎么办呢？我会寻找一个通往球道的出口。你不会注意那些树吗？当然不会，我会寻找一个出口，然后专注地把球从那个出口打上球道。那么在人群当中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当你感觉很恐慌时，不要把目光的焦点放在人身上，只要专注地凝视出口。很好的忠告，打高尔夫球如此，对生命来说也是如此。与其把焦点放在那些令人恐惧的事物上，倒不如专心地思考解决之道。那是耶稣的做法，也是大卫的做法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勉励我们这么做。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，其中说道：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高尔夫球员，但他可能是个慢跑者，因为他提到跑者与先锋，那位先锋就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耶稣是作者，也就是说他写了整本救恩之书，他也是完成者。他不仅画出地图，同时还标示出其中的路径。他是一位先锋，我们是跟随其后的跑者。对奔跑者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定睛仰望耶稣。我也是一个跑者，每天早上我都会设法把自己拖下床到大街上慢跑。由于我的家族遗传了心脏病，所以我必须有所防范，天天早起跑步。当天空泛白时，我就开始慢跑。在我慢跑的时候，常常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呻吟，它总是不太愿意配合。我的膝盖疼痛，臀部僵硬，脚踝也不听使唤，有时候甚至还会听见身旁的行人在嘲笑我的腿，让我觉得很受伤。这些事很伤人，而且当这些伤人的事出现时，我知道自己有三个选择：第一，回家，然后接受妻子的嘲笑；第二，默想自己的伤痛，直到我觉得胸口开始疼痛了起来；第三，继续跑下去，观赏日出。我慢跑的路径刚好朝东，是观赏上帝创造那日出奇景的贵宾席。只要我看着上帝的世界由黑暗逐渐变为金黄，你猜如何？我的态度也会出现同样的转变。那些疼痛逐渐消失，关节逐渐放松，然后不知不觉地跑完一半的路程，觉得一切还是挺不赖的。只要我定睛于逐渐上升的朝阳，每件事情都会获得改善。那不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仰望耶稣吗？而大卫看重的又是什么呢？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杆都安慰我。耶稣如何忍受钉十字架的恐惧呢？他先将自己的恐惧带到天父面前，并以身作则示范诗篇五十六篇三节所说的：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。我们也该这么做，不要逃避生命中的克西马尼园，走进去，但千万不要独自一人。 当你进入园中时，要全然的袒露自己，因为在那里准许捶胸顿足，也准许流泪，即便你流下血汗，也不会是第一个发生这种情况的人。像耶稣一样敞开你的心，还要像耶稣一样具体祈求，交出这杯，把飞机的班次告诉他，把演说的长度告诉他，和他分享换工作的每一个细节。他有时间，也充满了恩慈和怜悯，他绝不会觉得你的恐惧是愚蠢多余的，他也不会要你振作起来或勇敢坚强。他走过这条路，他了解你的感受，他也知道你的需要。这也正是我们为何像耶稣一样插入这一小句祷告词的原因。你若愿意，上帝会愿意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也是否定的。他并没有撤走十字架，但是他除去了恐惧，就像上帝没有停止风暴，却让水手冷静下来。谁说他不会为你成就相同的事呢？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说道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。不要去测量山的大小，把这件事告诉那位能够移山的上帝，也不要把整个世界扛在身上，把它交给那位掌管宇宙的上帝。盼望就在不远处，你在注视什么呢？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陆可铎牧师所写，刘清燕翻译的《卸下重担一身轻》。下面来听这首《我不为明天忧虑》。
回想童年时候，不知道什么叫忧愁，随着年岁增多，烦恼也跟着多，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，却没有平安喜乐。
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如果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